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2年11月1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明年的一月下旬，川普总统当选人才要就任哦。但是因为这一次他是只有四年的时间担任总统，而且呢，两年以后马上就是这个其中选举，所以这个川普啊，他是马不停蹄的陆续公布了他在各个部门的内阁人选。但是呢，有些内阁成员哦是充满争议的，因此这个民主党就发动了新的攻势啊，来抨击这些被川普挑中的人选。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内阁成员是不是一定要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啊、突出的背景啊，才能够把事情给办好呢？还是说打破惯例才能够有新的改革呢？以及啊，这个马上要真正实施的这些人事的变化，对于我们美国来讲，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还是一个混乱的未来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接下来介绍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林峰先生，魏先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首先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好不好。总统当选人川普啊，上个周末在纽约，然后呢带着众议院的议长 Johnson 还有被提名的一些新的这些人选啊，比如说像马斯克还有小甘乃迪还有这些等等的这些人，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去看那个 UFC 啊，就是那个终极格斗的一个锦标赛，它是重量级的冠军拳击赛。那么很多自由派的媒体都认为，觉得说川普那个在那个带着他的这些人去看这个表演啊，感觉上好像是一个暴君哦、啊，带了一行人去这个拳击赛场看最血腥的比赛啊，给外界散发出一个好像回到那种古罗马时期那种竞技赛场里面看厮杀的场面哦。我想请教谢振宽先生，你认为呢？你认为总统给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因为这个总统当选人他不是去听音乐会，他也不是看芭蕾表演，是看血腥的拳击赛。你觉得呢？他给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讯息？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川普传递了很好的一个消息，因为这是一场选战。选战结束以后，让大家回味一下，在美国你可以看到每一年都有 Super Bowl， 都有这个大球赛。那大球赛就是大你争我夺嘛，对不对？到最后就是凭着这个公平的竞技呢，然后裁定输赢嘛。那川普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他能够不放弃，而且饱受欺凌之下，然后能够走到今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那我想带他的准格言的，不能说格言的，因为还没有 approve 嘛，
哈。对对对。
那这些准格言去观看，我想就是对一个选战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描绘嘛，就是说确实是经过一番格斗以后才定案的，的选举结果。那么我想就是值得大家去回味。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相同的问题：总统当选人川普这个周末，他看的是 UFC 哦，就是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血腥的终极格斗的这个拳击赛。那他不是去听音乐会，也不是看芭蕾舞表演。刚才你也听到谢先生讲法，就是说四年来他真的是受尽了委屈，所以呢他带他的这些准格魁去看这个 UFC 哦，就是传递给公众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而且是正面迎击的人。你的看法呢？
我想呢，这个川普前总统啊，当然也是川普当选总统，他过去的一向的这种个性鲜明、立场鲜明哈、啊，他 他对于这个去观看拳击格斗的表演赛啊，也是应该说在过去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呢，对于他去看这样的一种非常激烈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比赛，我并不感到意外哈，反而我觉得这比较符合他的个性。这一次呢，他在四年之后又卷土重来啊，再一次呢当选美国总统。首先要祝贺啊，川普前总统他再一次的当选。而且我们知道他在过去四年他遇到了很多阻力，而且呢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激烈的选战当中啊，他再一次对他的选民做出了很多承诺。不管是他去看这个拳击比这个拳击格斗也好，还是说呢他在陆续出台的这个人事任命上也好哈，人们这一次已经是看到了他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当中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的个性和一个非常明确的布局。但是这个布局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选举当中啊，向他的选民该说的话也说了，他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现在呢似乎他也要大干一场。但是呢我们现在非常想看到的是，当明年一月他当选正式宣誓就职之后，他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兑现他对选民的承诺？是不是说他把这种拳击格斗的精神用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他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统，他就能成为一个这个历史留名的总统呢？其实我觉得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okay,
不在乎他要对这个整个的选民呈现一个什么形象，
okay,
也不在乎他都说了哪些，关键是他当总统之后他会做多少，
okay,
他能够兑现多少。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准总统啊，他公布的一些内阁名单。因为这个有些人呢、啊、在这个名单里面非常具有争议性啊，比如说像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小甘乃迪。那么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那个新冠肺炎时期他是带头不打疫苗的人，然后呢他是不相信疫苗的人，而且他完全没有医学背景，他是一个律师出身。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振宽先生好不好？刚才魏凌峰先生说他要看一看这个我们这个川普这个总统当选人到底能够干出一个什么事业来。但是这次的内阁名单里面有很多很具争议性的人物，我们就先讲这个小甘乃迪吧。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刚才魏先生讲的没有错啊，就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啊，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嘛。那讲的是一回事情，做的又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现在任命的这个你所谓的小甘乃迪吧。
嗯，
小甘乃迪他真的是平常最不喜欢吃这个 fast food。OK，
对。
但是昨天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在这个川普的所谓的空军医药，川普自己私人的空军医药，然后上面就吃了这个汉堡。哦，那我想他是面有蓝色了，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我想这是他本性的这个直接的传达的意思。但是呢，他被 appoint 的个职务，他是 accept， 他是接受，
对
不对？那就是说，他虽然是没有这个工位的背景，但是他要负责这个，他与律师的情况，我想他是所谓的内阁啊，并不是说你要多深入，最主要就是说你能够 management 能够管理这个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门呢，在美国总共一年度的这个联邦的开销大概有将近20%左右的这个 budget， 就年度开销的20%，所以这是占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那如果是加有一个律师背景，就是说能够调配这个整个运筹帷幄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美国，其实另外一个最大的开销就是说 Medicare 跟这个 Social Security、这两个 combine 起来大概将近占据美国
50%的年度的预算啊，这个编列的这样。所以我想这个部门找一个懂得这个理念清晰的一个律师的背景，一法律的法学背景，我想这是不为过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这一次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公布的那个名单里面有很多人具有争议性，我们就先讲卫生部的部长。那么刚才这个谢正宽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不一定要医生来干这个事情哦，医生他是医什么病？但是现在管的卫生部的这个部长，他要管的是钱，他要来这个掌管这些这个钱的方向，以及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来看病的。来，你的看法呢？
从现在川普已经出炉的这个任命的名单当中啊，我觉得呢，他新任命的这个内阁的人选啊，主要呈现出两个比较大的特征哈，一个是他任命的人选很多人都比较年轻，二是呢，他所任命的很多人都具有争议性。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哈，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年富力强的人担当重任，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川普现在的任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选择的这些任命名单并不是真正的精英人士，也并不是各行业真正年轻有为的人，而是说是要对他完全忠诚、对他忠心的人，对他的这个 MAGA 的他所要带来的这整个的美国的政治浪潮啊，要起到一个维护的作用。至少说，他所要任命的人呢，不能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不能够是跟川普有任何在思想上的冲突。他们要完全要维护川普个人的权威，所以这是他任命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最有争议性的问题。而这些人之所以很多人他们比较年轻，是因为川普不想去任命那些真正懂得如何去这个经营美国这个国家，如何去管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形成自己的经验和固定的这个思维立场的人。他是希望能够用这些可以说涉世不深，在社会上在政府里面都没有经验，只对川普个人效忠，这是我所看到他任命这个名单的问题。所以里面就有很多有争议的人，像刚才广云你提到的这个 Robert Kennedy， 他是一个反疫苗的人士，而且在过去呢，他是一个想要代表民主党出来竞选的，但是这一次因为没有获得民主党的提名，所以他开始呢来倒向川普。当然另外说一句，川普以前也曾经想要代表民主党出来竞选，川普本来也不是一个这个忠诚的共和党的党员，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现在他能够在共和党建立起自己的权威，然后尤其是他呢用他自己的这个 MAGA 派哈，可以说是成为了共和党的主流。所以现在呢 Robert Kennedy 也在跟他站队，这个反疫苗的人士呢也被他任命成为美国下一任的卫生部长。同样啊，在他的内阁任命当中，像是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他只是一个 Fox News 这个电视节目周末的主播，而且呢他并没有太多的国防经验，唯一跟国防有关的可能只是他在伊拉克当过兵。这样一个人自称啊，在这个 COVID 疫情之前就自称自己不相信有病毒的存在，自己10年都没有洗过手。我们想想啊，他任命了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在 COVID 之前就说10年没洗过手，到现在至少又有5年过去了，可能已经15年没洗过手了。这样一个人被任命为美国的国防部长，代表美国的这个军队的形象，我不知道他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信息。
OK， 好，来，我先打断等一下好不好，我要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个魏凌峰先生谈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选的这个内阁都不是精英人士，那么 OK，这个是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有相关的这个显赫的背景， 或者是突出的经历呢？或者是说这个今天要改变，就是要杀出重围，用不一样的人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当选人川普，他的内阁成员哦充满了争议。那么您认为呢？这些成员一定要有相关的经历或者是突出的背景吗？一定要使用精英吗？一定要服众吗？还是说就应该打破惯例才能够重新改革呢？当然这样的改革，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还是一个混乱的未来呢？欢迎您这个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来，我们接下来请谢振宽先生，好不好？刚才这个你听到了这个魏凌峰先生讲的，就是说，第一，这个卫生部长这个小甘乃迪他有问题，然后呢，还有司法部长这个盖兹。他有这个也有问题啊，因为传出说他可能跟什么未成年少女交易啦之类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防部长，他叫做这个赫塞斯，然后有这个性侵的这个疑云哦。所以这些提名人现在都是传出很大的一个争议啊。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就说刚才你也听到了魏先生讲法，就说这不是使用精英人士，而且这个内阁的这个部分，他应该要选择一个了解这个所有事情的人，而不是好像随便找一个，就是因为你在选举上帮助过我，所以你对我效忠，来吧，这个位置给你坐了。好，事情都两面看，我想请教一下谢振宽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些位置一定要使用有经历并且什么背景突出的精英人士吗？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川普在过去的四年第一任期的四年当中，他已经有开始的时候就是重用一些所谓的精英，所谓的这个专职人员，但是到最后政令有些很难推动。所以我想这次他最主要找的这些并不是没有这个专业的背景，是有专业的背景，但是不同的领域里头，最主要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对中国非常的了解，对，我想这个中国对他们非常的非常的头痛，因为他们都是知中派，就是对中国非常的了解。所以我想这是有很多媒体所呈现出来的这所谓的批评的民调啊，都是针对这些特色来讲。所谓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讲的有一些被提出来讨论的这些事项呢，在法律上并没有构成一个所谓的这个是说法律事件，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传闻中间而已，并不是说所谓的真正的一个事实呀。我想就是说真正的构成这个法律事件的话，我想美国法律也是会执行会判刑的，所以我想这些就是说之所以这些人会被拿出来讨论，其实他们有非常优秀的地方。像国防部长，他虽然是一个福斯公司的这个主持人，但是他本身也有当过这个后勤工作的部分，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国防事业里头非常庞大的一个志愿军，他都有实际参与的过程。那么这个怎么样防卫美国，我想这个有各个角落都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你要尽职去做好每一个工作，最主要就是调和兵来，这个是最重要，推动一个政令的执行哦。
嗯，
那如果是法律的话，当然就是说能够针对像这个他还没有开始，他已经提出了四个要调查的对象，这次确实存在美国目前社会大家所谈论最广泛的范围嘛，所以我想这个司法部长的国防部长的这些都是他们学有专精的地方，值得推崇一下。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这个 讲刚才讲的这些部长级的人，可能有些这个讲到什么性侵啦，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搞不太清楚，但是都一直在传啦。但是重点是，我们还是来讲这个总统当选人吧。他之前也输掉一个民事诉讼，认为他25年前对一个女性在百货公司里面毛手毛脚，结果被裁定要付出一个天价的赔偿。不过川普这一次他的投票是横扫全国，可见这个大多数的选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认为选的是总统，不是教宗啊。所以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魏凌峰先生，今天川普选的这些人是来做改革的，不是来传教的，你的看法呢？
关键是川普选的这些人哈，他不是一个真正有领导才能的人，而只是对他个人效忠的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我也是有所耳闻，说在他所任命的这几个有几个人当中啊，是有一些可能官司缠身，陷入一些法律的纠纷。其实这也不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我今天想说的重点是说，如果说川普啊在全美国有那么多的拥护者，有那么多的这个支持者愿意为他呼喊，愿意为他捐钱，是不是从他的支持者中啊随便啊这个随便挑一个，随便啊摸一个过来就可以做他的部长呢？如果说只是把对个人效忠成为美国政府来这个挑选最重要的职务的标准的话，而不是说看他是不是在这个领域有什么才干，有什么经验，只是说他因为跟总统的想法契合啊，不会给总统惹事情，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部长的很好的选择。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过去一向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吗？随便一个人只要是啊去拥护总统，向总统效忠，就可以成为部长。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川普的内阁任命往往都是他没有任何的相关经验，也没有展现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而只是说我们看到他是真正的川普的拥护者，那所以呢，川普觉得使用他们，他将可以呢更好的来把他所要做的事情能够不加以任何的制衡，他就可以把它推行下去。这是他这个现在内阁任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Okay.
我们并不是说要让所有的他任命的人都做完人，身上没有任何问题，不能有任何的流言蜚语，这不是我要讲的，而且我觉得也不切实际。真正的，我觉得美国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他的部长怎么能随便就没有相关的经验，没有相关的这个才能，就随便的任命呢？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你的看法呢？随便拉一个人就可以，只要你忠心就好。这个用比较怎么讲，就是讲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说哦，你要德配位，你才能够去坐那个位置，你不能够德不配位，然后站到那个位置，否则不能够服众。你认为呢？这一次川普基本上他也算是一个非常怎么讲传奇的人物吧。你认为呢？这是不是选民给他的权力让他大展身手呢？还是说随便拉一个未来将会有问题？您的看法？
我想川普并不是随便拉了任何一个人，好比说他就没有拉我啊，对不对？所以也没有拉魏先生啊，对，所以这个不是这么讲的。他所请的这些阁员呢，我想还是有某一个部分的专长，好比说国务卿嘛，对不对？他已经在这个中国问题，现在美国的接下来这个川普四年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就是要怎么样把整个国际的这个目标转移到东亚这个地方，就太平洋的这个地方。所以太平洋这个地区呢，就是要怎么样来防堵这个中国的这个扩张。所以找了一个国务卿非常的合适啊，这个对对对，他已经被中国是点名两次要制裁的对象。那么国防部长嘛，这个 Haggis 对 Haggis 他其实啊，Haggis 他其实 非常的精明的，刚才就是说他没有当过什么，他事实上有当过这些志愿军啊，还有后备勤卫了，哦，还有到巴格到也有到战地去过，像阿富汗、巴格达这些他都去过啊，这不能说他没有啊，他也有实务的经验呢，啊，再加上他是 Fox 的这个媒体的主持人，对不对？
Okay.
所以他一定能够贯彻这个总统的意志，就是说怎么样让美国 mega 就是美国再次伟大，这样，像国务这个国家顾问嘛，对不对？他以前甚至是这个美国的中国工作小组的成员，就是说在 Congress 里头有一个就是 US China Working Group， 他就是里头成员了，这都非常的能够适任，能够担当那个职务啊，都非常好的一个人选嘛。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这一阵子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他现在的这些每天都有内阁的人员出来哦，这些名单，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担任内阁成员是不是一定要有相关的经历或者是突出的背景？一定要什么国防部长？哇，五星上将、四星上将，或者是说你觉得呢？就是要打破惯例才能够真正的进行改革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当选人川普，他的内阁成员呢是充满争议的。你认为呢？内阁成员一定要使用精英吗？一定要有相关经历或者是突出的背景吗？一定要服众吗？还是说其实打破惯例才能够真正的改革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这个过去我们看到这种像你要启用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可能都是医生的这个背景啊，但是呢这次他用了一个律师，司法部长啦、国防部长啦，虽然有军事的这些背景哈，但是不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好像那种权位很高，什么那种什么星级的上将或者怎么样，他找的就是普通人吧。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未来是什么？一个崭新的未来，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点危险的未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谢正宽先生。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嗨，你好。
嘿、hey. ，
我觉得哈，一定是这个美好的未来，因为我觉得他选的一些，比如这个管边境的这位先生呢，非常非常点赞。这个政策，他说有一次采访 AP 的主持人专访，他说这个他如果要这个遣送，如果是家人要分散的话怎么办？他说那就全家人一起遣送。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有原则，非常好。
OK，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你觉得内阁成员一定要使用精英吗？没有背景，你觉得你在不在乎？
他们都有背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次选举让我看到很高兴的，或者说很有受到鼓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前面那位嘉宾有说到这个，好像你终于这个川普他就会选你，但是你也想说这个下跪的人也可以进行这个竞选这个副总统或者总统嘛，对不对？
我理解，他们都有政治的表态跟他们的这个怎么讲想法啦，我理解啦。好，谢谢你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
好，
嘿、hey, ，是你，请把收音机关起来好吗？要不然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哦，把收音机关了是吗？
是的。
哦，好，您好。
你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非常好。有变动才会有机会。
嗯。
然后，是不是有？其实任何的背景都是有用的，只不过不同的人生背景不一样， 我觉得有变化非常好。
那比如说卫生部长他用了一个律师，他没有用医生，你觉得呢？
因为我本人是学医的，我觉得有法律的背景其实对这个医学，这个整个医学界也是有好处的。
OK， 所以只要会管理的人都可以，不一定要医生，是吗？
对对对，有时候反而更加的管得好，因为你英文叫 out of box thinking。
嗯哼，在OK， 在盒子外面来想。嗯哼，
是是
OK，
我非常赞成。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有可能叫 risky， 有可能要冒险，但是不冒险那之前那样子不是更加糟吗？
OK， 好，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既然选了这个新的总统来主政，那就是往前跨一步咯，就是冒险咯。我要冒险都是你知道吗，有得有失的。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我们很支持川普所选任的人。这个人啊，不是说你非要有所谓经验，什么叫经验？好的经验，不好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成功的经验。那川普他本身是一个有失败经验，有成功经验，他懂得现在打烂仗。那这些没有经验的，譬如说已经被选的这些所谓的候选人，他虽然没有很亮丽的所谓的 experience， 但是他有一个中心，那一定可以打胜仗，而且大家是团队进出。你想昨前天的一个新闻，你非常骇人听闻呐、啊！马斯克说，光是加州，我长到加州我就非常的痛恨这个所谓的现在这个州长，他是。你家都搞得什么样？哎，讲难听的话，你家里有孩子，你要生男生女都不经过你同意，你高兴吗
？OK，
对不对？
Okay.
那你怎么样打？那非得把他打掉不可呀
？OK，
那谁能打他呢
？OK，
那就是你要有拳头，你先能打仗，你才能够讲所谓的经验。
Okay. 哎，
你做一个主管，你下面有很多你的那个 step 嘛，他可以帮你做事嘛，我一定要叫你做吗？你做 leader，、
okay.
你不是一定要亲手做嘛？
好，
那你就是会打仗，会指挥，打烂仗。
Okay.OK， 好，讲到加州特别生气，你知道吗？这是加州的文化吧，他的政治的倾向吧。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你也认为觉得说，做什么事情不一定要管理人员不一定要有什么相关的，一定要是就是在这个好像精英的领域里面不一定要。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我觉得川普选的有的人不错，有的人值得怀疑。不错的，特别是那个边境沙皇，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否则的话几百万那些非法的人你根本就挡不住，而且你也轰不走。这个选择我觉得是对的。
OK，
但是那个国防部长非常值得怀疑，他的这个军阶连那个少校都不是，而且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主持人。而且他最近刚又有一个丑闻，就是2017年、2017年，花钱买春。
来，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哈。如果要讲这个上梁跟下梁的话，不要忘了我们选的总统还是被定罪的。OK， 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你认为内阁成员一定要有相关经验，一定要用精英吗？用普通人行吗？
不一定。但是呢，如果太差了，根本。军队怎么运作，怎么样这个制定战略都不懂的话，他当国防部长，就像川普以前上一届，很多人他选拔了，然后噼啪都给炒掉了，这样事情肯定还会发生。
OK， 所以你认为他的这个用人，你是
也无所谓了，反正是不好就换一去吧。
嗯哼。OK， 所以是啊，川普一直都是这样的，只要用不好的人，马上就是 you are fired， 你滚蛋吧，就是这样。
对对对。
OK， 但是OK， 所以你还是认为说是有争议的。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哎，广瑜啊，你好。哎，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在组阁中间呐、有一个非常让人称赞的年轻化。
OK。
这一个，非常重要。二，他理念洁净，就是说他相信按川普的这种政策去做下去，会有成效的。
OK。
个别的，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没有提出来。个别的是否合格，他还有一个参议院的把关。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就忘了这个问题。
来，你听我说哈， 今天赢得天下的共和党是谁？谁让他复活起来的？川普嘛，对不对？川普选的人嘛，对不对？如果参议院如果都是跟总统作对的话，现在参议院也是共和党的天下。如果参议院跟总统作对的话，你觉得这个看起来总统会有面子吗？还有一个，你这个要怎么样去执行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参议院来讲，除非真的是太差的人选，真的是会就是完全不同意，要不然的话总统都是总统说了算啦。因为你看到这个议长或者怎么样的话，都一定这个天下是川普打下来的啊，你知道吗？他用的人，你参议院还有问题，那搞啥啊？你说是不是？好啦，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你好。
好，
我当然这个要用最起码也要专业一点的人来任命吧，是不是？你就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读书嘛，我们都有教育过程的嘛。你读数学应该是数学老师教，他不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是吧？你学历史话，你不可能是说历史老师来教嘛，是不是
？OK，
你牛头不对马嘴，你管理的，我估计是管理不会很好的这个国家。
哦，啊 ，OK， 所以教数学的不能找体育的人来管，来教。
你管边境的不可能说，哎，我遥远的一个过去，哎，教练来教你们，哎呀，怎样子管边境？你们游不过来，我就哎搞一个护城河在那边，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像今天这个川普任命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他是小甘乃迪，他是律师，他没有这个任何医学背景，你就觉得很奇怪，他懂吗 ？OK， 行，这个是啦。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一定要相关科系，有些人认为觉得说相关科系根本就是一个负担，你知道吗？总有两面看啦。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一帮垃圾，
你能不能不要再打电话来？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污染我们的节目。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
喂，
关于川普的这些任命啊，我分两方面来讲。第一，就是说大方向是拨乱反正，是对的，就是说。从那个什么极端的意识形态啊，97个性别改到保守的社会、正常的社会，这方向是对的。但是他任命的这些人呢，水平不够。那斯德是这样，斯德看跟谁比，跟共产党政府比够呛，要跟民主党罗利岛那些民主党那些大佬什么那些有钱人比，他们的斯德比那些人好。所以说是当当垫儿，中间。这个国家需要进一步改进，需要我承认需要精英来管，但是呢，精英不一定要，如果是民主党的那种精英，宁可不要，就让这些大方向正确的拨乱反正的人慢慢做吧，也许中间换。
OK， 哇，你这个精英就很难定义哎，一会儿这个那个都不要。我很多人是认为觉得说，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相关科系，一定要是哇什么那种什么什么突出的背景啊，什么了不起的经验啊来做？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不需要，这你只要会管理就可以了。因为这样讲好了，总统有没有总统系也没有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新选出来的总统，他就一个100%的商人啊。那你说你看他的过去，哇，那个肮脏的地方，那应该很多啦，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我选总统又不是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宗教人士或者教宗教皇都不是啊，选就是来管我们的国家而已啊，把我们的钱管住啊，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好吧，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
Hello，
喂，
这个做事说到这个经验啊，刚才那位先生他怎么不说那个奥巴马他过去没有经验，他不过他也做了这个总统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克林顿也是啊，所以呢这个川普他选的是对的，比如说现在已经已证明你像那个万斯他就是对的嘛，你看多少人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他很正啊，他甚至于在很多方面他比那个川普还更加的稳重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呀就是说中国有句话说，兵雄啊雄一个，将雄啊雄一窝，你是窝不窝
啊，
就不窝窝那个，所以呢这个川普啊他是一个狮子王啊，他就要带一群小狮子啊 他不能够带一群什么什么猫猫狗狗的，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这样的改革呀。
Okay.
啊，真的是，我说这个狮子王大家不要误会啊，就是说他要改革的话，要那个的话，需要有这一帮人。
来来，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你认为内阁成员要不要有相关的经历或者是突出的背景？你觉得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奥巴马他过去做过总统吗？
没有，
这些都是没有啊。
Uh-huh.
所以那相关的这些人已经当过兵，我也当过兵，我觉得他那个就已经对军队里头就很熟很熟了， okay. 而且他是那样一个专栏的一个作家。像我们当过兵，哇，真的是我们就会对很多军事的知识啊都会。触类旁通、啊、
OK OK 好，触类旁通 OK 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喂，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像那个龚自珍说的，我劝天公从倒手不拘一格降人才。
糟糕，我有一点，你能解释一下吗？好不好
啊？
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要扫荡这个华盛顿的腐败气息啊，一定要不要拘泥于什么什么什么经验啊什么什么，我劝天公从头手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不要太拘谨了、啊、只要他有很强的这个学习能力，能够理解真实的世界的逻辑关系，那他没有经验，他可以工作几个月就有经验吗
？OK，OK， 哦，你刚才那一段这个文言文我没听懂，所以我希望你解释一下，要不然你把我晾在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OK， 好，我听懂了，谢谢你的指正。来，我们听听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意见喽。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呀、yeah, ，你就看他上一届的这些阁员，没一个被录取了。所以你就想，这些人绝对反对他，所以他绝对不是忠心耿耿的人。这些人，然后呢，他现在选总统是因为他有三个大案子，他要选不中的话，他就进监牢了。
Well, 你知道吗？这个话其实要讲起来就远了。那如果当初他什么都不选，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他一路一路走向来，你说？事情两面看，我们还是来看内阁成员，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内阁成员呢、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与讨论。好，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40秒，谢谢你。
回首过去，在川普四年当中，我想美国跟国际社会并没有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在拜登的民主党主政的过去四年是有很连绝不断的战争。我们希望这个国际的社会需要恢复到平静。川普是说到做到，有行动力的，国际社会大家都怕他，我们希望他能够在他的团队的领导之下，能够给世界带来更进一步的和平跟安定。
好，谢谢。来，这个威廉峰先生40秒。
我们说啊，要推动一项改革，那更需要用能人，而不是用这些没有经验、没有背景、完全没有任何光彩。他们既然只会为川普摇旗呐喊发誓，而且很多人只是会讲一些奇谈怪论，这些人不是真正能够帮川普推动改革的。而且呢，我们想说，是不是说如果这些人不合格就可以随时把他们换掉？其实呢，也不是。这像上一届川普就在不停地换他的部长，最终就导致川普的政策不稳定，四年下来几乎一事无成。所以说这个部长内阁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在上一个任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短命部长。
嗯 ，OK， 好，这个
我知道四年下来现在的任命还有多少人能跟川普一起
走完这个任期。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魏凌峰先生以及谢正宽先生带来的分析与讨论，感谢两位咯，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